年团契开始喽！
这里有充满青春的活力，
还有我们对丰盛生命的憧憬，
以及那些聊不完的话题。
邀请你加入我们的线上青年团契，让彼此的生命变得更加有意义。
青春有凉伴，同行才好玩。
青春凉伴。
欢迎收听青春凉伴这一档线上团契的节目，我是李诺。
我是乐七。
我是刘芳。
好，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继续跟大家分享奥古斯丁所写的《论性忘爱》这本书。目前呢，我们进入到新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人复活的这个问题，或者是这个点吧。当然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来说，接受这个信仰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读使徒信经就会告诉我们相信身体复活，但是很显然呢，就是这样的一条教义这一条关于这个上帝美好计划的其中的一个部分的这个意义呢，在过去漫长的教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每个人的理解认识都不同，每个阶段人们关于这样的事物的探讨也会不一样。那至少在奥古斯丁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里面，我相信是有很多充满着争议的讨论的。在接下来的内容当中，我也相信可能我们也会感受到这种有一点奇怪的东西。那今天呢，我们会主要的去分享87和88章。那我想请乐七帮忙读出87章的内容，然后我来读出88章的内容。
好的。第87章，怪胎的复活问题。既令是怪胎，只要他们出生且重活了，无论他们多么快就死去，我们也没有理由认定他们不会复活，或复活时仍是畸形，而不是拥有修复完好的形体。最近在东方出生了一对连体人，一些极可信的弟兄见过他，并报道了这一见闻。德鲁姆长老还记载了此事。我要说，我们绝不可以未到复活时他们还是连体人而不是分别的两个人，就如孪生兄弟一样。还有人出生时带有赘生物，或有残缺，亦或严重畸形，被称为怪胎。他们在复活时会被修复成为有正常形体的人，以致每个灵魂都拥有自己的身体。即便今世生来连体，到那时也不再连体，而是各自成为有五官健全之形体的人。
第88章，构成人体的物质永不灭。上帝用以创造人类今生肉体的各种物质也不会消亡，既或这身体被碎作尘烟化作气体，既或它可能转化作其他物体之组成部分化为元素，既或它会成为野兽或人的食物并转化为后者的躯体，它也必将瞬间回归它原来的灵魂。是这灵魂最先使它能动，使它成为人，使它生活并成长。哎呀，这一段呢，就这两章的内容呢，就是一个是在挑战我们的伦理观，另外一个呢是在就是挑战我们对于这个现存世界的认知啊。
对，这个88章最后这一段，我突然想到之前我跟我爸一起读过有关普罗提诺的一个文章，他就是说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就是说到底这个灵魂是在人的体内还是在人的体外。然后普罗提诺的观点呢，就认为灵魂是非常大的一个灵魂。我们可能普遍认为我们有灵魂，然后这个灵魂是好像被禁锢在我们身体之中的，但是普罗提诺就认为灵魂是很大的，它是罩在好像是一个就是那种什么东西，然后罩在人的身体之外，然后去操控人的身体有所行动。然后我当时听了这个观点，我就觉得非常的震撼， 就有一点打破以往的观念。如果普洛提诺说的是真的，就是我觉得是非常合理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说这个灵魂在身体之内，就会显得好像我们的身体好像是真的能够控制灵魂，但是如果说灵魂在身体之外，那我们所有的行为都是受这个灵魂去控制的了，然后就会感觉有所希望，就是我们可能不会一直都受这个肉体去控制，然后我们就此一路的坠落。所以这个观点我还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就说到灵魂的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我记得我在初中的时候还是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呢在我们的一个某文科的一个课上哈，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大部分的这个文科教育，尤其国内的哈，中学的都是唯物主义教育嘛，那基本上呢都会告诉你啊，这个所有是纯物质的，然后没有灵魂哈。但是呢今天我们这里看到的就是物质和灵魂它是不矛盾的啊，就说灵魂其实它可能也是就像刚才这个乐琪所说的，它可能也是 以某一种物质的形式存在，或者说你以某一种物质的方式可以被感知到，不管是在体内的或者是在体外的哈，因为这个体内体外就怎么说也挺难就是说去定义它，因为就是我们知道这个事物上是有各种不同的维度的嘛，那我们在这个三维的空间里面，就如果说在更高维度的体内体外，其实是很难去理解和界定这件事情的。然后呢我就记得当时就是有一个比较流行的一个观点吧，就是我当时虽然还不是一个基督徒，就是中学的时候啊，但是呢我总觉得是哎有一位神的，我觉得有世界有神创造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所以当时还跟老师辩论了一下，然后我说哦，但是之前不是有一个什么报道，或者说就是有一个数据上的一个显示，就是说人在生前和去世后，就是那个那一刻，其实人体的重量的变化是会有就是零点零几毫克这样的一个变化，所以呢就当时就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或者说这种说法其实是挺浪漫主义的一种说法，就是说人的灵魂重零点零几毫克这样子。然后呢我当时就以这样的一个例子呢去，可能有点像在课上呢跟我反驳了我们老师，说就是所有东西都是物质组成的，然后没有灵魂这个说法。对，我就突然想起这么一件事情，虽然说现在想起来还有一点中二的啊，但是呢就像今天看到奥古斯丁所说的，或者说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其实试图以一种人类能够理解的方式去描述，就是说到底我们相信所谓的身体复活是什么意思，我们相信神的国降临是什么意思，我们相信的天国是不是就是另外一个存在，还是说实际上我们相信的身体复活是跟现在我们所有的这个身体相关联的，神的国降临其实也是一个物理的实存，就怎么理解这件事情，其实我想都会有人去思考这个问题吧。对
对对对，其实从87章到88章，87章为什么我说挑战的是我们的伦理的一个概念呢，是因为它会涉及到确确实实是实在的让我们看到有些人他生来是残缺的，或者是生来好像连体人等等这样的。那我们如果是单纯的用一个社会性的视角说诶他是一个整体，然后呢他可能可以做什么事儿，或者不能做什么事儿，用这样的逻辑去认识和理解的时候，那么自然而然就会带出一个困扰。所以这个困扰就是说，在未来他复活的时候，他是以连体的形式还是以残缺的形式去复活，那么一定程度上必然我们就会进入到更深层次的一种思考和探索，也就是我们今天怎么样去理解上帝所提及我们会复活的这个概念。当然呢，我觉得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除了关注这个身体的复活，我们更重要的还是要去看到灵性的一个苏醒啊，不只是停留在说我的身体是怎么样的。所以以前的时候也有人去探讨过说诶，等我们将来复活的时候，那我们的身体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比如说我还是长我这个样子，但是呢究竟是复活我10岁的我，还是30岁的我，或者是60岁的我呢？ 那么这个时候就有一些这个信息传讲的或者是一些牧者呢，他可能带有一种安慰性质的一种教导，或者是那不能说教导吧，可能是猜测，就跟大家分享，就说哎呀，到你复活的时候呢，是你的这个整个身体状况最佳的状态。那大家就会哎，好像觉得哎，有那么一点安慰。但事实上呢，你如果说沿着这个思路深入的思考呢，这是不是也意味着我们本身就对于身体复活这件事儿，或者说上帝使人复活这个能力，这个大能，这个心意和计划呢，我们没有办法投入一个全然的信心，以至于我们还是要用人可以理解的或者令人得到安慰的一种方式来去理解它。但本质上，如果上帝是换了一个方式，也就是说这个肉身不再是过去我们的肉身，那又或者说我在日常里边也会听到类似的对话，就是哎呀，我复活了，是我们都复活了，但是我们还能彼此相认吗？我还能认出刘芳的样子吗？还能认出乐七的样子吗？好像我们就还是只能用属人的这个视角来去思想这些问题。
嗯，感觉也合理吧。很多事情我们都只能用一个物质的形式去理解灵界的事情，所以可能也许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明白吧。因为很多很多灵界的事情我们想去探讨没有参照物，感觉突然一讲这个灵魂，突然一讲这个以后的世界，那到底以后的世界是个什么样子，感觉总是得有一个参照的形象，然后才能反推过来说以后灵魂是什么样子的，然后以后这个天堂啊，未来的世界会是怎么样子的。所以感觉是我们头脑的局限性会让我们无法理解这个更高层面的东西。
嗯嗯，对。
其实我在想，就是说到底为什么会要去纠结这个问题，就是说可能这个是我们比较现代人的这种思考啊，就会觉得、这个那没有那么多必要去想这个问题啊，就反正到时候再说呗，就反正复活啊，或者说到底它是不是一种物质形式呢，就交在上帝的手里嘛，对吧。那可能我又在想说，哎，为什么要这么细致的去解释这个问题，比如说像复活这个问题哈，我看就是已经说了很多次，然后包括像还有后面可能还有继续在说复活的相关的事情。我就在想说，哎，可能是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有一个比如说使徒信经，我们所相信的其中一条是特别重要的，就是身体复活。然后我们也相信就是说在圣经里面应许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然后我们会跟随他的状态，然后一起去到天国。那所以就会觉得好像复活这个事情就变成了从此时此在，就目前我们还活着在这个现实世界中的状态，到那个耶稣真的来然后审判新天新地降临中间的这个时候，我需要去理解的部分，就是好像我们要为着什么样的一个期待去活现在当下的这个生活。所以可能复活这个问题，就尤其在那个时代吧，就可能会让人有一个特别特别细致的一种问题。因为就是那个时代就是医学也不像我们现在这么的发达，那可能我觉得他们面临这个死亡疾病的这种问题的困惑可能会比我们现在要急迫的多。所以其实当他们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包括像这些具体比如可能每个人生来的这些身体上的一些问题啊，或者说是这些物理上的一些实际的困境啊什么的，可能就会让他们会非常的纠结于，就是可能会变成人生当中一个比较主要的困境，就是啊，我如果我期待将来复活的身体，我期待将来的这个永活的盼望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可能在这个层面的具体会让很多的信徒呢有一些更具体的一些期待的方向。因为很多时候那个时候受教育的程度也不多，然后而且其实可能大家长时间需要劳作啊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里面。所以我是在猜想哈，为什么要这么仔细的去讲 复活的时候是怎么样的，会如何形成这样的状态。然后可能就是当这些牧者们他面对一些非常具体的每一个个人他们在这个信仰问题上的纠结，对未来的事情就是的纠结的时候，可以比较更具体的去回应他们的疑问和诉求。
对对，其实刘芳说这个我还是很认同的。为什么呢？因为即便是像我们作为中国人哈，我们在一直以来接受到的文化的宣导里面强调的其实就是人死如灯灭，就是一了百了，化作尘埃毫无痕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基础之下的话呢，其实过去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更多的是我在现存的这个时间，就是我活着的时候我每天应该怎么过。而这个时候呢，它带来的一种所谓的我们可以说社会层面的道德约束力，是在于说你如果为非作歹，那么你的后代可能会遭殃。它不是一种好像基于个人审判的一个逻辑。那中国又是一个很强调家庭家族的这样的一个文化系统，所以呢很多的时候人们去追求所谓的道德呢，是为了给后代积福，希望自己的后代可以过得好一点。但是呢当我们从过去的这种传统文化的影响里边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福音里边的时候，我们首先要接受和面对的就是说个人交个人的账，个人面对你在道德上各个方面，当然我们更具体的是讲说我们是否信靠神，对吧，是否是任信上帝。但是如果说具体一点，就是说包括你的道德在内，你的言行举止这些，其实按圣经所说的就是上帝也照着人的言行来做审判。那么从这一点上呢，就仿佛我们又要增加另外一个维度来思考，就是我现在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了。以前的时候真的可能有一些人，尤其是当他预见着自己可能未来没有办法去成家立业，没有办法有自己的子孙后代啊，关于自己的这个符号随着自己的年老甚至是生命的逝去啊，也会消失的时候呢，他可能就会卸下所谓的道德的包袱，他可能就会觉得我就过得自己舒服就行了，我就想怎么做我就怎么做就行了。那但是当这个福音带有这种说超越时空的审判性哈，它不是说你一个人死去或者说生命的结束就是终点了，你将来仍然，其实我们讨论身体复活的时候啊，我们不是单纯指所谓的是基督徒我们信靠上帝的人将来会就是进入到一个什么状态，其实讲的这个身体复活是全人类的身体复活，就是全人类的我们都要复活，而复活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接受上帝的审判。然后只是对于信靠神的人来说，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代赎，或者说作为这个中保，我们可以不在这个审判当中，我们反而得着这个永生的福分。但本质上无论是谁，无论他生前做过什么那么他其实终将要面对这个复活。所以在我看来，就是像刘芳刚刚说的，人们会面对这种很具体的问题，因为这个具体的问题其实它也是信的组成一部分。就我最近这段时间思考的很多，就是对于一个基督徒，我们常常会有很多我们可以说就是模式化的程式化的这些表达，我就很习惯的去讲，比如说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啊，使徒信经，我也会背主导文。但是呢，这些东西是否真的转化为我内在生命的一个韧性啊？比如说使徒信经里就讲了我信身体复活了，我是真的信身体复活吗？那当我真的信身体复活的时候会有什么样具体的表现呢？对吧，这些东西其实都会成为我们今天对于个人的韧性，我的感觉就是说一种见证或者说一种审视的一种方式。当然可能回到奥古斯丁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的确确会有人会因为就是他们所接受到的这种信仰的教导，他们对于未来有困惑，或者说对于生命本质，对于上帝的存在有困惑。我甚至都会觉得这些问题其实从来都没有消失，哪怕我们的社会不断的在发展，哪怕我们可以说就是神学的体系也不断的在完善， 但是从人的内心深处来说，要去完全的任性上帝以及上帝所向人启示的这些真理，这是真的，我觉得是需要过程的。当然我们很需要那种就是未见就信的，对吧？就像希伯来书里所说的，你没看见你就相信，我们很需要这样的信心。但是当我们回到我们自己的处境底下呢，回到我们每一天每时每刻我们的每一个意念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啊，从心底发出说我相信。当然说的太多了之后呢，就难免会让我们觉得哎，会有点沮丧，哎，我心里没有那种很笃定的相信啊，是我的问题吗？就我觉得这是人类这个统一的问题，不是单纯某个人的问题。当然我也是认为我们会有这样的机会去经历一个我们个人与神相遇的时刻，而这个个人与神相遇的时刻呢，它可能比一切我们所说的理性悟性的分析要更有说服力，因为那个是真真实实的你去看见神的荣耀，然后也被神所折服，就像保罗一样。
对，其实我也同意刚才说，就是说其实你在一个外部的概念你转化为内心特别坚固的一种韧性，其实是需要挺长时间的一个牧养的，然后包括你生命的成长。就说当然我们解答一些比较具体的一些问题，比较具体的一些好像细节的问题，可以暂时的缓解或者说安慰到一些具体的处境，但是还是就是说回到很核心的，就是说到底我们相信的这个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知道隐秘的事是属于神嘛，是属于耶和华。那我们其实很多时候能够解释，能够就是说用语言的方式也好，哪怕科学的这种结构的方式啊也好，能够解释的东西都是有限的。就是不论如何，我们都是不知道明天怎样。哪怕我们可以有一些模型啊、预测啊、分析啊，像可能那个时代的以这种比较就是说细致，甚至是有一点在现代人看来比较笨拙的这种方式去研究这些很具体的细小的问题。但实际上就我们到最后就是无论如何也是知道，就还是回到怎么去认识耶稣基督这件事情。就说因为我们每天日常的生活里面，就是可能重点不是说我们复活以后我们的身体或者物质到时候是什么样的一种物质状态，或者是比如说像我们可能看很多的小说，不管是夏尼亚也好，还是哈利波特也好，还是我最近在看那个怪奇物语也好哈，都有这种想象，就是另外一个空间，另外一个世界它可能是怎么样。但实际上这都是一种推测或者有些时候是一种想象。然后当下真正能够作用于我们生命的，就是还是每一天实际的对于信仰的准则和教导的一些操练。就是当然我们每一天日常的这种磨练和经历也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就是当我就像我自己在曾经在读这个叫什么福音书福音书其实我们都觉得已经很直白了，对吧？就是觉得呀，那就是耶稣说的话嘛，就是他做的一些事情嘛。但是当你每一次读，就你在经历不同的状态的时候，你也会觉得哎，好像是不一样的，好像是每次看还是很特别的。比如说像到底这个我们要经历的复活是什么意思，就比如说像我们听到这个说到拉撒路对这件事情，然后真的复活了，然后但是后来耶稣又说其实他就是人在此世你活了还是要再死的。对，那到底就是说我们其实期盼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或者说是为什么我们要期盼这个复活，这个核心就很重要了。不是说我期盼一个到时候更完整的身体这件事情本身，
对，
而是就只是说其实我们跟神同在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呢，一起存在的一个状态，而不是说那个是目的本身。就我们真正的目的本身应该是如何能够真的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活到可以跟主在一起的状态。就说当然他已经接纳我们，他一定会让我带领我们去走到这样的一个终点，但是就说这个过程还是需要去走的。就像我们所说的这个天路历程这本书里面常常给我们的一些提示啊，这样的感觉。就说可能我们不需要去纠结这些具体的问题，就说到底怪胎的复活是怎么样的，连体婴儿的复活是怎么样的，或者残疾的人的复活是怎么样的。就说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在启示录里面他告诉我没有疾病哀嚎和痛苦了，对吧？那么在此世哪怕是这些所谓的残缺给我们造成的这种困境和 困难造成的疾病哀嚎和痛苦到那日也都不存在了。所以它具体是个什么样的形式其实不重要，什么样的形式存在不重要，但是我们知道的时候，就是当神真的完全的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这些问题，这些让我们痛苦焦虑啊，由死亡焦虑引发出来的这些种种的啊困难和课题都消失了，都不存在了，因为我们是完全的跟神同在了。那所以其实要如何去操练这样的一个信心和这样的一个认识和相信呢？其实真的是只能每一天，真的就是一天的难处一天当。然后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想起就是啊，主说过不要怕，只要信。甚至就是当我也突然想起来，就是在福音书里面，当耶稣啊带着门徒去走了一段时间的时候，然后他就说，有些人在未尝死为已先，就要先看到啊属天的荣耀，对吧？那这个是啥意思？有些时候我们就会想多哈、啊，会不会觉得是，哎呀，好像是不是我开了什么眼啊？我什么看到了某种这个异象啊、预言啊，或者怎么样？就是当然这些存在哈，我们不是否认，或者说啊，身体得医治啊，什么这些存在啊。但实际上，原来让真的是往后读的时候，其实它的核心还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因为当门徒跟着耶稣基督一起登山变相的时候，其实这个是实指的就是人要每一场的死为先行看到神的荣耀，因为就看到耶稣他就是啊旧约一直以来所指向的那位神嘛。那到那个阶段之后呢，那才要下山之后去经历就是啊耶稣自己的死，然后他的复活的这个过程。所以其实我们到最后就是说去纠结这些细节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看到了这个啊当时的时代的牧者很操心事无巨细的要来解答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最核心包括我们都知道，就是当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因信称义，为什么我们还是要像保罗所说的，就是我只传耶稣基督和他的十字架，要别的我都没有。其实就是看到不论我们的那个挣扎是什么就是其实解答这些，我想要寻求这些具体问题的解答，其实也是因为我们在一些事情上是有挣扎的。不论我们的那个具体的挣扎是什么，但如果说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就说真的去重新认识他是一位怎样的神，就这个才是我觉得根源上能够帮助我们去面对和处理这些我们的痛苦和挣扎的根源。对，那当然我们不是说啊这些具体的痛苦和挣扎不重要，比如说有些人他可能真的就是哎呀卡在了这个，比如说复活，我们今天聊到这个复活的问题，这个物质的问题啊，我觉得肯定我们也还是需要去认真的去听取，就是我们弟兄姐妹或者说一些慕道友他们所提出的这些困惑，这些具体的疑问。但是就是说到最后可能我们都要知道，就是这个疑惑疑问的这个辩论或者说这种具体问题的解决，它其实都是有限的。可能我们都是知道啊，我们就像其实奥古斯丁在这些问题上他也很克制的哈，每一段其实都不是很多。
对，
就是但最终其实我们还是要回到，就是到底哎，我们需要把我们的这个困难去交托给神，我们需要去把我们自己不能背负的劳苦重担就交托给神。
嗯，
对，
嗯嗯嗯
嗯。然后我最近在读柏拉图写的陪动篇，就是也是有关于灵魂的一个事情，就是死后的世界是怎么样，然后关于灵魂之不朽的一些问题。然后就感觉是读这一段的时候感觉浑身清爽，就是他这一段是这么说的，灵魂最像那神圣的不朽的灵明的其一的不可分解的永恒不变的，身体则正好相反，最像那人间的有死的多样的可以分解的不断变化的。然后这个柏拉图写的这一段呢，是苏格拉底他即将要被审判然后即将要被处死的那一天，所以他们就是聚集在一起去讨论这个有关死的问题，有关于灵魂之后去到哪里的问题。然后苏格拉底说完这一段之后呢，他就描述了一下人死了之后他的身体也会有变化，就算是埃及那个样子，然后用了很多防腐的身体最终还是会变化，但是 灵魂它最后就是进入到一个跟它本身一样高贵纯粹的不可见的地方，达到真正的另一个世界。然后他特别提到，就是说那里住着善良智慧的神，只要神愿意，我马上就要到了。苏格拉底说他马上就要到了，所以我感觉就是当时读的时候非常的清爽，有一种喝了一口冰汽水的感觉。我感觉呢，就是给我们有很大的希望。虽然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我们的身体是有很多痛处的，然后好像那个刚刚第87章讲的，有些人他是残疾的，然后有些人他可能像是有连体的这样子的，已经可能比残疾还要更加就是不舒服的一个状态。但是呢，其实也许我们真的到了另外一个世界的时候，就像这个柏拉图在这里讲的，就是我们的灵魂它会进入到一个更好的地方。那灵魂本身它是有神圣的不朽的，所以也许真的到了那一个地方的时候，我们身上的一切的痛处，包括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会经历到的一切的不适，都会不在了。所以也是给这些身处在痛苦当中的人一种希望，就不会说到了将来的那个世界的时候，我还是处在一个很不舒适的状态，我的身体还是有残缺，然后我身边的这个环境还是依旧会让我痛苦。所以这个可能给我们正常人，也许身体是一个健全的样子，并不是有多么深刻的对比，但是可能对于他们这些人来说，确实是有一个期盼了。
对对对对，其实刚刚刘芳在讲的时候啊，我觉得提醒的特别好，就是我们今天确实会以身体复活做一个探讨或者是思考的一个方向，但本质上来说，我们只需要关注的还是我们个人对于上帝、对于耶稣基督的任性这个问题。就是如果这个基础不在了，那么我们讨论其他的都没有意义。我也相信，但凡是问出诶身体复活是怎么样的，或者说我们将来我们赦罪之后我们天堂是如何，问出这些看似具体的问题的人，这些信徒也好，或者是慕道友也好，他本身的出发点可能也仍然是会对向这个救恩本身的这个任性。但是如果我们把更多的时间精力或者说我们的心思是放在某一个具体的问题上，而忽视了一个整全的就是我们对上帝的信靠的话，这的的确确会容易导致我们偏离了方向。因为我们就会发现有无数个亟待解决，无数个证明不完，无数个分析不完的问题在前面等着我们。但是这些问题是不是需要解决的呢？本质上其实可能是不需要的，因为我们真正要面对的是我们对于上帝所拣选我们、所赐予我们救恩的这个事情、这个真理的一种接受、一种回应，而不是通过解决了1、2、3、4、5、6、7、8、9、10个问题，我们就自然而然达成了某一个结果。这不是一个我们所说的说强关联的一个状态。那另外一件事儿就是说，今天对我们而言，我们之所以相信并且渴望身体复活，就像刘芳所说的一样，是我们盼望与基督同在一起。我们盼望好像启示录里所说的神的帐幕在人间啊，他要与人同住。那如果我们本身跟上帝却没有这种关系的建立，我们只是停留在一种头脑意识上理性的分析上就好像很多时候可能基督徒跟未信者去讨论这个信仰问题的时候，我们最终可能这个话题就变成说，你既不能证实上帝不存在，你也不能证实上帝存在。然后就是如果这个对话最终到了这个地步呢，你会发现这就跟信神或者说我们接受这个信仰好像没有什么关联性了。我们只是在罗列证据，我们只是在试图要告诉对方说你的那一套可能也行不通。 但是它只是一种可能性，是永远没有办法用一个绝对就是所谓的强理性的或者说是很强势的这种真理介入到这个当中，让每个人好像就进入到一种所谓的心服口服的状态。所以我也是在想，我们不能一笔带过的去面对这些在信仰当中很具体的问题，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能失去那个真正核心，也就是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今天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今天作为一个信徒，我们是否真的渴望与神去建立密切的关系啊？不然的话呢，外在的这些宗教的行为，又或者说理性头脑上边这种神学的理解和认知呢，它只不过是我们好像远远的看着神啊，远远的去做一些所谓的科学研究这样的一个结果而已。到最后呢，好像我们跟神没有关系，这其实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亏损。好，那今天这一期的内容里边所谈到这些话题，对我们而言呢，确实有一些的挑战吧。那我们这一期内容就先到这里。最后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祷告。我们谢谢你，真的是兴起一代又一代的牧者，在他们不同的处境底下，因着他们忠心的侍奉，因着他们从你所领受的智慧的这样子的启示，让我们能够在他们的分享当中看见更多我们生命的光景，也能够以不同的角度来更深的认识你自己。但最重要的，我们仍然是求神你来将我们紧紧地搀拉在你的身边，使我们能够紧跟你的脚步，使我们不是靠着自己，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力量，用自己的智慧去理解你，认识你，而是因着你的爱，在你的爱中不断地被你所得着，好让我们的生命呢与你紧紧地连接在一起。主啊，孩子也特别地为着我们的姐妹刘芳来祷告。主啊，求神你来保守带领他，使他在这样的一个身体恢复的过程当中满有你的恩典。主啊，也赐他有平静安稳的心。主啊，真的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你也是耶和华拉法的神。主啊，就求神施恩的大手覆庇他，恩待他，保守他，看顾他。也谢谢你带领我们这样的一种方式，可以在你的里面有团契的机会，有彼此分享和探讨的这样的机会。主啊，也祝福每一位听到我们节目参与到我们这个团契的弟兄姐妹，使我们能够因着主你那测不透的爱和恩典，因着主你那超越时空的爱，能够彼此的连接在一起，能够一同的在基督里长进。谢谢你，赞美你，我们向你献上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求，阿们。
阿们。